在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Former Meta executive alleges company colluded with China on censorship. On April 9th in Washington, D.C., Sarah Wynne Williams, former director of global public policy at Facebook, testified during a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hearing.Alleging that her former employer, Meta, worked directly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o undermine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betray American values.
前 Meta 高管指控公司与中共勾结进行审查合作。4月9日，前 Facebook 全球公共政策总监莎拉温·威廉姆斯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指控他的前雇主 Meta 与中国共产党直接合作，破坏美国国家安全，背叛美国价值观。
Wynne Williams said that Facebook allegedly custom-built censorship tools for the CCP that allowed certain individuals broad powers over how the platform performed, and also allowed for services to be completely shut down in certain regions of China.And on certain dates, like the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温威廉姆斯指控 Facebook 为中共专门打造了审查工具，使某些个人拥有广泛权限，可以操控平台的运行方式，还能在中国某些地区以及特定日期，如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完全关闭服务。
In addition to the censorship tools, the allegations include Meta undertaking an internal initiative to collaborate with CCP by sharing sensitiv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vancements.
除了审查工具外，指控还包括 Meta 发起一项内部计划与中共合作，分享敏感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方面的先进成果。
She also said that Meta facilitated a covert data pipelin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hich could have potentially granted the CCP access to American user data.
温威廉姆斯还表示 ，Meta 促成了一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秘密数据传输渠道，可能使中共有机会接触到美国用户的数据。
Meta is also under fire for allegedly allowing its AI model, Llama, to be used by Chinese military-linked projects and aiding China's AI development to outcompete American companies.
Meta 也因涉嫌允许其人工智能模型 Llama 被中共军方有关的项目使用而受到批评，同时还被指协助中国的 AI 发展以超越美国企业。
Meta has disputed the claims by Wynne Williams. Spokesperson Andy Stone told the AFP news agency that Wynne Williams' claims were detached from reality and full of false allegations. We, Meta, currently do not offer any services in China, he said.
Meta 对温威廉姆斯的指控予以否认。发言人安迪斯通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温威廉姆斯的说法脱离现实，充满虚假指控。他说，我们 Meta 目前在中国并不提供任何服务。
However, even though Meta's platforms are banned in China, the company still make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revenue from Chinese businesses, According to Meta's own 10K filing, the company pulled in $18.3 billion in advertising revenue from mainland China in 2024, up from $13.69 billion and $7.4 billion in 2023 and 2022, respectively.
不过，尽管 Meta 的平台不能在中国大陆使用，该公司仍从中国企业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根据 Meta 自己的 10K 财报文件，该公司在2024年从中国大陆获得了183亿美元的广告收入，高于2023年的 136.9 亿美元和2022年的74亿美元。
Among some of Wynn Williams' more damning testimony, she provided emails showing Facebook executives discussing granting the CCP authorities access to user data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在 Wynn Williams 一些更具杀伤力的证词中，她提供了几封电子邮件，显示 Facebook 高管曾讨论给予中共当局访问中国大陆和香港用户数据的权限。
During the hearing, Senator Richard Blumenthal said, Facebook appears to have been willing to provide the data of users in Hong Ko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a time when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were opposing Beijing's crackdown.
在听证会上，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表示，在香港的民主抗议者奋力反对北京镇压之际， Facebook 似乎愿意将香港用户的数据提供给中国政府。
When asked if this was true, Wynn Williams replied that it was.
当被问及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时，温威廉姆斯回答，是的，属实。
She also said that Meta developed a tool for the CCP that allowed them to identify viral content and to step in if they wanted to censor it.
她还表示 ,Meta 为中共开发了一种工具，使其能够识别热门内容，并在需要时进行审查干预。
As part of the censorship tool that was developed, there were virality counters, so anytime a piece of content got over 10,000 views, that would automatically trigger it being reviewed by what they called the chief editor, she said. What was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is that the virality counters were not just installed, but activated in Hong Kong and also in Taiwan.
When Williams 说，作为开发的审查工具的一部分，系统中设置了传播热度计数器，也就是说，每当一条内容的浏览量超过10,000次，就会自动触发由他们所谓的总编辑进行审核。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传播热度计数器不仅被安装了，而且在香港和台湾也被启用了。
Senator Blumenthal was quick to point out that Zuckerberg had previously testified under oath that Facebook had never developed censorship tools for the Chinese market.
布鲁门萨尔参议员迅速指出，马克扎克伯格此前曾在宣誓作证时表示， Facebook 从未为中国市场开发过审查工具。
When Williams told the Senate, The greatest trick Mark Zuckerberg ever pulled was wrapping the American flag around himself and calling himself a patriot, and saying he didn't offer services in China, while he spent the last decade building an $18 billion business there, she added. And he continues to wrap the flag around himself as we move into the next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温威廉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马克扎克伯格玩得最成功的一招，就是把美国国旗披在身上，自称是爱国者，并声称自己没有在中国提供服务，而实际上他在过去10年间一直在中国打造一个价值18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他还说，如今随着我们步入人工智能的新时代，他还在继续披着那面国旗。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职业闲谈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4月16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共高层这两天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前几天中组部部长和统战部的部长对调职务这个事儿就震惊了很多的人。那么现在呢，在习近平出访之际，中央特勤局的局长突然换人，同时呢，中国任命了一个新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我们知道公安部特勤局啊，它是负责所有副国级官员的保卫，其实就是监视工作的，监视这些副国级不要造反。那么因此呢，特勤局长换人算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在习近平出访期间。另外呢，就是中共任命新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是否意味着中共要准备跟川普妥协谈判了呢？中共这方啊，确实是开出了条件，这个条件是叫做约束贬损性言论，然后呢，在这个川普政府中呢，要指定一名直接联系人，再一个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国家安全关切，特别是台湾问题。这些条件其实是完全不对川普的胃口，他们到底是要什么东西哈？咱们一会儿可以去分析。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两国陷入了激烈贸易战之际啊，美国政府目前就是对于中美谈判的立场呢，基本上来说已经有了一个结论，甚至是比较一个公开的结论，那就是说他们准备在亚洲国家包括全球要寻找数十个跟美国要进行谈判的国家，跟他们达成一项关税协议，就是他们一起联手去孤立中共，扰乱中共的供应链，并且呢切断中共可能和其他别的世界其他这个国家的联系。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哈，就是说这个双方的差距呢，这个立场是非常之远的。那么发展下去前景会怎么样？咱们一会儿呢会做一些分析。咱们这个频道最近一段时间流量跟订阅数的增长啊都是比较快的，因为可能是关税大战呢，或者是中共内斗啊这些事情，各位都是比较关心的。在这个乱世中呢，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大家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最深度客观的分析吧。所以再次请大家帮衬哈。不需要大家花钱，动动手指点赞订阅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咱们现在呢开始来说第一个话题。根据这个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周三的消息啊，这个国务院呢任免了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呢任命王志忠为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局长。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啊是在二十大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部门，之前呢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是一个局级单位哈。那么这个局长王志忠呢被这个就是调到那边去担任局长。那么原来的这个局长呢是其实是公安部的副部长，叫做许甘露啊，他呢这个被免职。许甘露的去向现在不太清楚啊，所以王志忠的话呢等于是顶替许甘露做了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局长。我去查了一下王志忠这个人的简历哈，这个人呢曾经在公安部警卫局工作多年，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19大以后啊，隔了两年，他呢担任了公安部特勤局的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调到广东省担任省公安厅厅长和广东省的副省长啊，从这个副正局级晋升到了副省部级。那么到了2023年6月的时候呢，王志忠就履新了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并且呢兼任了特勤局的党委书记和局长。在2023年的时候，网上有一些传言说这个王志忠呢卷入了孙立军的腐败案啊，或者说孙立军对习近平的这种不忠诚啊，这个两面人呢、啊、这个拉团团伙伙啊什么之类的，就卷入了这个孙立军的案子，遭到了调查。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是一个谣言。公安部特勤局呢，咱们刚才提到哈，它是负责所有副国级官员的监视和保卫工作的，因此只有特别受到习近平信任的人才能够担任这个职位。习近平其实最信任的两个人啊，一个就是蔡奇，还有一个呢就是公安部的部长王晓红。所以这个王志忠呢担任特勤局的局长肯定是王晓红推荐的。这个特勤局局长换人跟中共的权斗是不是有关系，现在我们还不能够肯定啊。因为王志忠呢他只是从特勤局局长平调到这个移民管理局当局长，那么新任的特勤局局长是谁呢，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因为这个特勤局啊它毕竟是一个保密机构哈，所以说很多人事变动的话不见得会马上就公布出来。这个王志忠呢也没有被免职或者是接受调查，所以他的这个工作调动的话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中共内斗的激烈的程度的话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那么这个呢是关于特勤局局长换人的这个事情哈。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商务部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换人的事情。 之前呢，这个负责国际贸易谈判的人叫做王寿文，他呢是副部级，那么现在呢任命了一个叫做李成刚的人去担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而且特别括号注明说是正部长级，所以说呢等于是给他提了半级啊，然后呢这个其实就表现出中共对于这个贸易谈判本身的重视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正部级的官员。这个李成刚啊其实是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的，他呢是拥有北京大学的法学学位和德国汉堡大学的法律经济学硕士学位，他被认为是比较懂国家贸易的人，而是属于技术官僚。他在2021年的时候开始担任中共驻 WTO 的代表，在全球贸易方面是拥有了数十年的经验。那么他所换掉的那个王寿文呢，其实也是一个技术官僚，他也是毕业于北大，拥有的是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而且曾经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过，也是比较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但是这个王寿文这个人呢，就是被换掉的这个人呢，是被认为是一个强硬派的人物，北京的外商圈人士啊评价王寿文叫做强硬的谈判者啊，叫 tough negotiator。他呢曾经在跟美国官员的会谈中发生过摩擦，比如说呢，他多次代表中国在 WTO 批评美国的关税政策。那2024年的时候，他就在日内瓦 WTO 会议上称美国的单边关税是公然违反 WTO 规则啊，并且敦促美国纠正错误的做法。但是他的言辞呢，其实也谈不上特别的激烈，没有像这个，国务院港澳办，就是这个中共中央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那样，像泼妇骂街一样啊，就是说那些，就是非常，下流，不能说下流，就是非常粗俗的那些话，就是，讲的那些话，其实完全不像是官方对外的发言，也不像是搞外交，就像是在骂街一样。那么这个王寿文的话呢，当然他用的这个词会比这个夏宝龙呢会要文雅一些啊，或者是仅仅重复官方的说法。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临阵换将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哈，就是让李成刚去接替这个王寿文。其实呢，这个虽然大家认为王寿文是一个鹰派上来的，李成刚的话呢可能更像是一个技术官僚，但是实际上哈，我觉得这个人本身的立场和他的性格都不重要，关键其实是看习近平的态度。如果习近平鹰的话呢，他们肯定就会很硬啊，那么如果习近平要软的话呢，他们也会放软身段。不过呢，我觉得中共临阵换人呢，可能就是想换一个新的面孔哈，让这个美国人呢去猜测和摸索。中共呢，现在似乎是释放出了愿意跟美方接触和谈判的意愿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啊，《华尔街日报》里面说呢，说中共呢愿意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但是呢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中共的态度的变化哈，背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啊，现在呢相互冲突，相互这个你加关税我加关税，然后呢你再加我就再加，这样的话呢就是现在已经把这个关税追加到了三位数。中国这边对美国征收关税呢是 125%， 那么美国对中共这边增加的关税的话呢最高能够达到 245%。这个川普今天又有两个类别的商品啊把他们的关税加到了245%，这个级别听起来非常可怕。其实这个时候啊，这个关税也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了，对吧？你到底是500%还是1000%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一旦超过50%或者超过70%的话，双边贸易已经完全终止了，所以这时候的这个关税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只是双方利用这个数字来表达一个态度而已。但是呢，就是说中美之间毕竟是如果真的是脱钩断裂的话，很多人都觉得哈，对两国经济来说都是有重大的伤害。那么于是呢，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共这边的话呢想跟川普去接触和谈，但是呢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啊。第一个先决条件呢叫做约束贬损性的言论，约束贬损性言论的话呢倒不一定非得是指的什么川普会让讲一些话呀，或者是这个比如说万斯把中国的制造业工人称为是这个农民工啊或者乡巴佬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在川普内阁中呢有一些人的言论中共是特别的不喜欢啊，甚至可能是恨不得希望这个人赶快离开川普内阁啊。比如说纳瓦罗其实是一个强硬支持川普的人，他呢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里面就讲说中共呢是一个卑劣寄生虫、野蛮、冷酷、无道德、极权主义等等啊，就是用这样的词去形容中共，然后呢还把中共描绘为统治着全国全球啊最大的癌症工厂， 最多产的宣传机器和最大警察国家与监狱的政权，就是说整个中国就像是一个大监狱啊，整个中国就是一个警察国家，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宣传机器啊，然后呢这个食品什么这个低劣的这种对外出口的商品的话，都会让很多人用了之后染上癌症啊等等。然后呢还指责中共通过非法出口补贴、货币操纵和污染来破坏公平贸易。所以呢就是说纳瓦罗讲这些话，我觉得才是中共非常反感的，因为他直指中共的本质啊。所以说中共说如果要谈的话，得让川普去抑制这些贬损性的言论，也就是让川普告诉纳瓦罗不许再说这样的话。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川普不会听他们的哈，这是第一点，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的话呢，就是希望这个美国这边呢能够指定一个专门的联系人。这方面哈，我觉得跟美国的立场也是大相径庭。虽然习近平任命了一个新的商务部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哈，就是这个李成刚，但是其实川普不会跟他谈的。川普最希望谈的话呢是效率要高，一个真正能够说了算的人。我们看到哈，比如说是日本，他是首相亲自到美国去谈，然后像越南他是副总理亲自到这个美国来谈。甚至包括比如说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呀，是吧，小土豆也是到美国亲自来谈。所以说如果中国只是派出一个商务部的，哪怕是把他从副部级升为正部级这样的一个代表，美国这边的话也不见得去见他。这个川普最希望这个面对面直接谈啊，一锤子买卖啊，就是说习近平来不了的话，最少蔡奇能来什么之类的。因为川普认为他只想和那些能说话算数的人谈啊，不会你来了之后说那好吧，那我回去再问一问吧什么之类的，他不想在底下这样做这个低层的接触。这一点的话习近平又不能够满足川普的要求，因为习近平本人是绝对不敢跟川普谈判的啊，他们的想法总是说由底下的人来谈一些具体的问题，然后拿回美方条件之后请示习近平再来拍板。所以呢这方面的话双方也是没有共识啊，即使是换这个中共这边换上这个国际贸易谈判代表，这个也是没有用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这个让川普在台湾问题上能做出让步。这个事情其实以前袁宏斌教授曾经揭露过哈，就是中共希望说如果美国不承认台独，然后也承诺不会去武装保卫台湾，这个时候习近平愿意在很多的问题上让步啊，包括比如说是在这个政府补贴的问题上啊，在控制芬太尼的问题上啊，在关税的问题上等等都可以做出让步啊，只要美国牺牲台湾就可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中共也是白日做梦了啊，这个也是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中共的这些所有的条件的话其实美国都不能答应。那实际上呢就是美国到底对于这个贸易是怎么想的哈，前两天美国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就是这个 Levitt 讲的相当的清楚，他说其实呢我们可以不需要中国，但是中国一定是需要美国的，需要美国的市场，简单的说就是需要美国人的钱，而我们其实不买他们的产品也可以。但这个话可能是说的有点满啊，就是说有些东西像一时找不到替代品的，像药品呐、像这个电子产品呐、这个川普还是把他们的关税降到了20%，是吧？但是大体上来讲的话呢，美国觉得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当制造业回流到美国的时候，那么美国其实可以完全不依赖中国的。而中国的话是不能不依赖美国的，因为中国这边生产能力很强，它的消费能力很弱，所以说它会积压大量的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那么它就只能往美国卖或者往欧洲卖，卖给其他别的国家啊，倾销到其他别的国家去。说起来呀，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商务部长，这个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哈，他搞的这个贸易战，其实真的是希望对中国人民能够有所帮助，因为如果中国不向外面倾销商品的话，除了在国内自己卷啊，让这个商品降价之外，还有一个真的非常好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啊，让中国的人民能够有这样的购买力。所以说这样的话你等于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之后中国人自己买得起，就真正的能够实现一种内循环嘛，当然也不是完全内循环，但是你自己可以消化自己的产能的话，就像美国一样，这不是挺好的吗，是吧？所以呢这个川普这政府这边的态度很明确哈，就是我们不需要你啊，但是呢你会需要我们。所以实际上对于美国这边来说并不着急跟中国这边谈判啊，来不来都无所谓。所以呢这个川普其实他整个这个贸易战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哈，就是说自媒体也好啊，或者是 一些这个分析人士或者智库也好啊，他们都曾经感觉到川普其实这一次的贸易战呢，他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哈，是为了把中共单拎出来孤立啊，然后的话把他踢出这个国际贸易体系。现在呢，这个事情其实川普本人呢、啊，终于比较清楚的说了出来，就是他礼拜二的时候在接受 Fox News， 访问的时候暗示了这项策略。他呢，这个当时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巴拿马不再续签跟这个中国“一带一路”这个协议的问题哈、啊，这个倡议的问题。然后呢，川普说，他会考虑让这些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呢，就是包括现在在跟美国谈关税问题的70多个国家，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来跟美国谈的同时的话呢，希望他们也能够向美国保证他们不会作为中共倾销和转口美国贸易的这个中转站。所以呢，就是说以关税为武器让各国站队的这种方法哈，具体的这个提出来的人呢、啊，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很可能就是财政部部长贝森特。知情人士说，贝森特在4月6号的时候到海湖庄园，就是川普的那个家哈，马尔拉戈，他呢，在一个会议上向川普提出这个想法。他说呢，这个从美国的贸易伙伴那里获得让步，可以防止北京方面及中国企业规避美国的关税、出口管制和其他经济措施。咱们把它翻译成这个老百姓的大白话呢，就是说，像什么日本呐、韩国呀、这个欧盟啊这些国家，美国可以让步，美国可以对他们让步，但是条件是，你要跟美国站在一起，一块儿呢去孤立中共。那他这样的一个战略，在4月6号提出之后呢，也得到了川普政府官员的支持，所以呢，现在，他们就是计划通过关税啊为武器，把这个中共啊和美国的经济隔离开。我以前其实也曾经讲过，这个关税大战呢，就是川普降下了一道铁幕。之前我们知道，在1945年的时候，二战结束，当时呢，这个苏联和英国、法国、美国他们是，同盟国是吧？一起跟这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打这个轴心国打的这么一个同盟体。但是呢1945年在二战结束之后呢1946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就发表了一个铁幕演说，这个演说的话在这个威斯敏斯特啊他就做了一个铁幕演说，他当时就是讲这个自由社会和苏联之间降下一道铁幕啊，跟就是包括这个苏联的卫星国啊都是在铁幕的那一边。所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全球就进入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话呢，其实两边是没有任何经贸往来啊，或者说基本上没有经贸往来，也很少有人员的交流啊，然后呢也有这种技术就科学技术方面的禁运啊，科技方面的禁运等等。所以呢等于是一道铁幕把自由社会和这个集权社会、社会主义这些国家呢就完全分开了。但是现在呢，因为中共跟美国之间因为有贸易嘛，所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川普的话呢，就想强行降下一道铁幕啊，把这个中国和美国分开，然后的话呢，让各个盟友站队，到底是站在中共那一边，还是站在美国这一边。所以这个贝森特啊，他就是说，我们对所有的盟友其实都可以让步啊，欧盟啊、日本啊什么，我们都可以让步，但是对中共是不能让步的啊，一定要把他们隔绝在铁幕的另外一侧。甚至他还提出说，把中国企业的股票从美国的证券交易所直接摘牌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心思呢，不光是川普说出来哈，我相信习近平那边也能够感受得到啊。于是呢就中美双方开始互相的报复。比如说香港邮政服务部门就以川普政府无理的贸易政策为由啊，就暂停了寄往美国的邮递服务啊，你到这个香港的邮政局去往美国寄东西，他不给你寄啊，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就是，这是中共的话呢还，通知美国啊，就是波音公司啊，比如说中共那边订了很多波音的飞机嘛，其实钱都交了，但是呢，中共说你不要把飞机给我送过来啊、哦，不要了，中共做这种事情啊，我觉得赌气的成分很大，而且我觉得做这样的决定也是完全不考虑后果的。你不从波音买飞机的话，那么你原来的波音飞机的配件怎么办，对吧？你不也得从波音公司进口吗？那很多东西啊，